恩典斩断咒诅所用的故事，就是他医治一个生来瞎眼的人。有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门徒问耶稣：“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是这人还是他的父母？”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耶稣就治好了他。那么我要讲的第一点。律法主义的思维产生咒诅。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是这人还是他的父母？如果不了解旧约的律法，我们就不明白门徒为什么会这么样问耶稣。旧约的出埃及记、民数记等多处都记载着，耶和华万不以有罪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啊，好多次提到这个话。由此可见，犹太人包括耶稣的12门徒，他们认为这个生来瞎眼的人，极有可能是在偿还他父母欠下的罪债，因为按照这个旧约的说法呢，要到三四代呢。约伯记这本书啊，我想我们大家都读过。约伯有三个朋友啊。大量的谈论什么呢？人的生病、不幸、厄运、苦难，一定是因为人的罪。这个旧约的先知们一再的宣扬这个观点。特别有名的一个例子就是大卫犯了奸淫和谋杀双重罪以后，先知告诉他一段话，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在暗中行这事，我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在日光之下报应你。”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嫔妃赐给别人，她在日光之下就与他们同亲，你所得的孩子必定要死，刀剑也不离开你的家。今天我们许多基督徒啊，这个虽然知道我们在恩典下，不在律法下了，虽然知道我们耶稣基督来了，是新约了，但是一谈起这件事儿。一读到这些经文，还是照单全收，一点不打折扣的应用在自己，应用在别人身上，毫不客气的。还有这个《列王记》里边哈，西顿的寡妇在家里接待先知以利亚，突然她的儿子生了重病，她就对先知说：“神人呐，我与你何干？你竟到我这里来，使神想念我的罪，以致要我儿子的命吗？”你知道，这就是律法主义的思维方式。他儿子生病一定是罪的问题，俗语说"神明在上，因果报应，罪有应得"等等。我们用三段论呢来概括一下这种逻辑啊。大前提，任何犯罪都会被神惩罚；小前提，任何的不幸都是神的惩罚。那么结论是什么呢？就是任何不幸都是犯罪的结果。嘿嘿，你知道我很会自己折磨自己的。生个病也是得罪神了，啊，这个失了业也是得罪神了，出了车祸也是得罪神了。走着走着路，一个虫子嘣撞到我眼里去了，神呐，神呐，哪得罪你了？这是，这是一种习惯性的，因为自古以来道德主义就告诉我们这一点：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因果报应。特别是中国人受佛教的影响，潜移默化。不是佛教的教义，而是佛教已经融入到世俗文化中去，成了中华文化的一部分。把人生的一切的不幸都跟罪挂上钩，而且归给神，你知道这是多么可怕的思维方式，而且多么可恶，很可恶的归给神呢？我什么倒霉的事都是神干的。想一想哈，当这种思维方式像一套电脑软件。下载到你这个脑子这个，你说你会怎么样？你别忘了，人是外有诱惑，内有罪性，生来就有罪，不断犯罪的人。对我们这样的人来说，所有的罪都跟灾难连在一起。虽然让你产生敬畏之心、恐惧之心，但是多么可怕！一旦我们接受了这种思维方式，就等于天天在自我咒诅、自我折磨。这不是奴役是什么？为什么说宗教奴役人？很多不信的人 世界上的人都说宗教会奴役人，宗教会折磨人，辖制人，这样的宗教世人质疑它，躲避它，以至于日渐衰微，这很可能不是一件坏事。我在想，上帝为什么允许这个宗教衰败下去，特别是原教旨主义。很多宗教里边都有一种原教旨主义，原教旨主义就是说极端的，把宗教当成一切的替代品，就是除了宗教他们一无所知，一无所顾，很可怕的啊，很可怕的一种现象。这样的宗教呢，不合乎神的心意。果然我们看到耶稣来了，他是来突破的，带来恩典的变革，他宣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受压制的得自由。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是恩上加恩。于是呢，我们也看到耶稣将这个瞎子的不幸跟他的罪断然隔开，这是革命性的一个举动。因为犹太人几千年都是把他们连在一起的，但是耶稣说 No， 这两者没有关系。而且不仅如此，耶稣还将瞎子的不幸跟神的惩罚断然隔开，他没有说要在这个瞎子身上显明神的公义，他却说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什么作为？就是爱，就是怜悯，就是医治。因为耶稣说了这话以后，就用唾沫和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对他说，你往希罗亚池子里去洗，他去一洗，回头就看见了。这就是神的作为。因为耶稣讲了作为之后，马上就开始作为。什么作为？爱，怜悯，医治。不问这个瞎子为什么瞎，不问他的前因后果，什么都不管，就是恩典，就是怜悯啊。于是我们看到隐含着咒诅的律法主义思维方式在耶稣的恩典里被彻底打破了。接下来要讲这个恩典的思维方式是什么样子啊？刚才我们讲的是律法的思维方式，在我们讲这个恩典的思维方式之前，我们要指出2000年来直到今天这个律法主义的思维方式哈，它的影响，它的搅扰从来没有消失过。我前几天提到过，有一个在教会里长大的孩子，8岁得了白血病，今年21岁了。有一次师母去探访他，问他为什么不来教会了，他说，我每次去教会总有热心的叔叔阿姨为我祷告，祷告前总是要我先认罪悔改。他说，我已经认了13年罪了，难道罪还没认清吗？难道我的病好不了就是因为我认罪悔改不彻底吗？任何一个清醒的基督徒都会看到，任何一个诚实的基督徒都会承认，今天的律法的思维方式不仅依然很普遍，而且还相当正统，以正统的信仰自居啊。不少人的信仰里掺杂着恐惧，他们只记得圣灵叫人为罪责备自己，这是不错的，但是接下来耶稣怎么说的那句话我们就不记得了。为罪是什么？是因为你们不信我。这个罪是指不信。什么叫不信？不信就是不知道主已经救赎了我们，赎了我们的罪，赦了我们的罪，而且他的恩典可以胜过我们的罪。不知道主已经将我们置于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了。这是保罗讲的信耶稣的要义。为罪是因为你们不信我，这才是大罪。伊甸园里面犯的原罪也是不信神的话却信魔鬼的话，这是他的大罪。所以耶稣来讲一再是因信称义，因信称义，甚至没有讲因爱称义，更没有讲因圣洁称义，因行为称义，因守律法称义，没有讲这些。用律法来测度自己，来评断自己，你不可能产生信心，因为你肯定做不到。你做不到律法，神就不喜悦你，那你明明又做不到，那你就明明神不喜悦你。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保罗费了那么大力气在我们心里置入这个恩典的思维方式，不要再用律法主义的思维方式看待自己，看待别人。这是讲第一点哈，律法主义的思维啊产生咒诅。那么第二点我要讲恩典的思维方式去除咒诅。我们已经知道，当门徒问呢，这人生来是瞎眼的， 是谁犯了罪？是这人还是他父母？那这个时候门徒的思维方式是律法的思维方式。那根据这种思维方式呢，可以确认这个人生来瞎眼一定是犯罪所导致的，要么是他本人犯罪所导致，要么是他父母犯罪所导致，反正他的不幸一定是因为他们家的人犯罪了，神降下公义的惩罚了。这种思维方式我跟你说普遍极了，但是耶稣不是啊，耶稣不是。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这种思维方式就是恩典的思维方式，不是看人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是看神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因为掌管一切的必定是神，必定是神决定了这个事情的好坏结果。所以我们基督徒其实最重要的一点，什么叫信仰？信仰信仰就是说，从以前看自己看别人看世界，现在转眼看耶稣看神。这里耶稣一连说了两个不是啊，不是他父母犯了罪，也不是这人犯了罪，就彻底排除了这个人的不幸啊与罪有任何的关联。他生来瞎眼与任何人的罪都无关，即使在旧约下有关，在律法下有关，如今也无关了，因为我来了，恩典来临了。也许这个人瞎眼是跟罪有关系的，但是这是在律法的思维方式下，在旧约里，在摩西的时代的确如此。但是耶稣说，现在时代不同了，我来了，我带来了恩典，我完成了律法，你们不要再用律法来论断人。在恩典之下呢，律法就失去了权势，他已经为我们成了咒诅，我们就不再被咒诅。所以耶稣说了一句话，那句话是真是鼓舞人心的，说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看见了，可以这么说，因为看见了我，你们的耳朵是有福的，因为听见了我。从前有多少先知异人君王想看你们所看的没有看见，想听你们所听的没有听见。照这么说，律法是不是作废了？犯罪是不是可以不受惩罚了？不是的，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犯罪不能不受惩罚，上帝的话依然是上帝的话，旧约没有被废弃，而是被成全。那怎么解释这件事啊？你说没废掉律法，你说犯罪还要受惩罚，那惩罚在哪儿呢？惩罚在耶稣嘛，很简单嘛。我们的整个基督教的教义里边最深的一点不就是这一点吗？惩罚还在，只是耶稣替我们受了惩罚，一刀斩断了罪与罚的关系，废除了咒诅，不再与律法，而完全以恩典待我们。这是怎么回事呢？两个事实，两个事。第一个事实，人人都是罪人，没有一个人能靠行律法得救，没有一个人能靠惩罚就惩罚好了。说白了就是，要说定罪都该定罪，要说受罚都该罚，要说死都该死。耶稣曾经质问替天行道自以为义的犹太人嘛，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这句话不得了，他们就一个个都退去了。那第二个事实是什么？当耶稣以恩典和怜悯之心赦免和接纳投靠他的罪人的时候，他已经为这些罪人付了代价，受了刑罚，满足了律法的要求。凡是投靠耶稣的人都不在律法之下了，他把债全给你还清了，你债主还来追债吗？追什么债？我都还了。两个事实我刚才讲了，第一个事实，人人都是软弱无助的罪人，第二个事实，耶稣已经替我们的罪付上了代价。那这两个事实有一个本性为前提，什么本性呢？就是神就是爱，神的本性就是爱，神就是爱，因着爱神才如此体谅人的软弱，不忍心看人被罪奴役，被律法控告，无尽无休的控告，无尽无休的惩罚，神不忍心看。抓住了这个本性，两个事实，就是进入了恩典的思维。恩典的思维使我们有平安，有信心，得自由。耶稣传福音的时候第一句话就是喊你们当悔改，信福音。什么叫信福音？信意味着什么？信其实就意味着跳出律法主义的思维方式，进入恩典的思维方式。那什么叫悔改呢？这里所说的悔改绝不仅仅是指行为上守律法不犯罪，虽然这是好的，这是悔改的果子， 但不是悔改的本意。耶稣在这里讲悔改，不是施洗约翰的所传的悔改，施洗约翰所传的悔改是行为的悔改，但耶稣所传的悔改是什么呢？耶稣传的悔改就是说，不再靠自己，而是靠上帝。要从自义到自卑，从信自己到信耶稣，从靠律法到靠恩典，这就是悔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说的，他说你们要悔改信福音，没有说你们要悔改守律法。你注意，他说要悔改，接下来的那个一句话是信福音。那意思就是说，你们以前不信福音，你们信律法，你们以前不是靠上帝，你们是靠自己啊，要回头，要悔改，这个悔改才能结出行为悔改的果子来，结出恩典的果子来。保罗摸着耶稣的心呢，他说了这么一段话，他说凡是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因为经上记着，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而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就赎出我们脱离了律法的咒诅。这就是保罗的归纳和总结，是在耶稣基督身上完成的，用他的命完成的，用十字架完成的。好，第三节，第三层意思，恩典只显明神的作为。这个生来就是瞎子，你们注意这件事啊，一个人一生下来就是瞎子，不管是从世俗的眼光还是从宗教的眼光来看，这件事都不是好事。说谁家生了个瞎小孩，一定会显示出什么了，有什么含义在里头。所以在门徒眼里呢，这件事显出他或者他父母的罪，这是门徒断定的。那法利赛人眼里呢，这件事显出律法的权势，神的公义，他们都看到这。在普通人眼里，或者在瞎子自己眼里，起码也显出命运的不幸，人生的无奈。但是唯独耶稣却说，这件事上要显出神的作为来。哈利路亚，你看这个，为什么要信神？别信门徒，别信法利赛人，也别 信世人和自己，信耶稣。耶稣说，这么糟糕的事，这么受咒诅的事，这么倒霉的事，这么不幸的事，这么让人沮丧的事，神耶稣却 cheerful 兴奋地说，要显出神的作为来，你们等着看吧。这叫福音啊，这叫福音。人生我们不是常常遇到这种情况吗？当一个人承受着不可抗拒的灾难和痛苦的时候，他周围的人发出不同的声音，递来不同的眼光。有的人呢，冷酷无情地指责他的罪；有的人呢，赞美律法的威严；有人呢，无可奈何地跟他一起哀叹，这算是不错的了。但只有耶稣高声说，你们都不要这样，因为事情不是这样。神要在他的灾难和痛苦中领导他，要医治他，要拯救他，要赐福他，要使用他，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美善的作为来。我就跟大家讲，很多的事情用人的心去度量神一定错的。耶稣仿佛在责备门徒，也是责备我们，为什么你们只看到人的不幸，看到律法的威严，看到魔鬼的狞笑，却看不到全能全善的神呢？为什么你们只看见人的罪和律法，却看不见神的爱和恩典呢？你们与我同在这么久还不认识我吗？你们不知道我带来的是什么吗？难道你们没有从我身上看到天父的本性是何等纯全，他的心意是何等美善，而且他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吗？无知的人呢，你们信得太迟钝了。我这用了耶稣的话，这话应该跟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们讲，让他们真的信。信就是毫无理由的情况下，毫无根据的情况下，不合常情常理的情况下，让别人都不信的情况下，你还坚守着，那叫信。麻风病人我们下边会讲到，那是逆流而上才得了耶稣的祝福，那叫信。在耶稣里没有理由再惧怕魔鬼，因为鬼无论何时看见他就伏伏在他面前。所以我们发现好多基督徒怕鬼，而且直接与魔鬼征战。 我就说最聪明的基督徒啊，最有信心的基督徒，就像小孩一样。你看小孩看见个怪物，他不会再看第二眼，他扑向母亲怀抱，管你呢，这是我母亲，我母亲是最伟大的。在恩典里没有理由再惧怕律法，因为你们已经不在律法之下，乃是在恩典之下。在爱里没有理由再惧怕罪和审判，因为爱里没有惧怕。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人作为罪人对神的惧怕啊，是各种宗教的基本心态。这种心态产生人对神的敬畏感，也带来人与神的疏离感。连神所喜悦的旷野牧羊人，还有圣女玛利亚，当天使向他们显现的时候，他们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惧怕，都是惧怕。然后神的第一句话是什么？不要怕。耶稣告诉我们，你们不应该这样。他是你们天上的父，比你们地上的父要好得多得多。我们对天父不应该只是敬畏，更应该是爱，是感恩，是赞美，是欢欢喜喜地盼望着天国，而不是战战兢兢地等候着审判。我不是说敬畏不好，敬畏是最基本的东西，也是那些不信的人尊敬我们的一个原因。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信仰不是建立在敬畏之上，而是建立在感恩赞美之上。以称谢进入他的门，以赞美进入他的院，没有说以恐惧进入他的门，以战惊进入他的院。 No， 在世上你们有苦难，这个话我特别喜欢。他就断定在世上你们有苦难，这个有苦难意思就是说，这不是我给你们的，是你们有的，世界本来就有的。因为人的本相是三有，你们注意这三有啊，有罪、有限、有死。不是光有罪，我们还是有限，这个有限性给我们带来极大的苦难呢。我给举个例子，很简单，地震为什么造成人类的苦难？因为你不是鸟，鸟就不怕地震。地震，因为我们活在地上，你有限，这个不是有罪带来的。这个痛苦和灾难是因为我们生来就是有限的，还有死。所以耶稣讲的时候，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他接下来就讲，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如果说苦难有什么意义，它只有一个意义，就是被神战胜。如果问为什么神允许疾病、患难、痛苦、伤害、失败、绝望以至于死亡发生在我们身上，答案也只有一个，就是耶稣的话，要在我们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让我们在苦难中能够度过。信仰不是用来解释苦难，而是用来承载苦难，战胜苦难。耶稣基督到世上来，也不是给我们消除苦难，而是担当苦难，跟我们一同度过苦难。最后一点，我跟大家分享，恩典不容任何论断。门徒呢，从这个人生来瞎眼，推论他一定是因着他父母或者他的罪，这是一种赤裸裸的论断。耶稣用两个不是，四两拨千斤呢，否定了他们的论断，然后呢，射出一道恩典的光，就是要显出神的作为来。在这个光下，门徒的论断心态显得狭隘、阴暗。你看，看到一个瞎子，门徒首先想到的是谁犯了罪。耶稣看到一个瞎子，首先想到的是什么？谁要让他能看见了，要显出神的荣耀来了。你看这个差别多大。我们的心态我们比较一下，如果教会里突然走进一个半死不活的人，面黄肌瘦的人，你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就是这个判断，这家伙到底是什么问题。你是不是这么想？是因为吸毒呢？还是因为忧郁症呢？还是由于失业呢？一定是 something wrong。 但是耶稣看的不一样，一个人一走进来说，啊，一个迷失的羔羊回来，神的荣耀要显出来了。2018年索诺玛大火的时候，烧掉了4000多幢房子，烧死了40多人， 有几万人无家可归。我收到很多基督徒朋友、弟兄姐妹的慰问呢、当然很多是很好，但是有一些慰问让我吃惊。为什么里边夹杂着论断？有的说这是神在警告加州，因为加州是同性恋的大本营啊。更具体一点，神在审判你们 Sonoma。 有的说这是因为你们 Sonoma 有些人种大麻，因为这个地方确实有一些人种大麻，大麻合法化了嘛，说是上帝惩罚你们。我这些东西 我也不能说是或者说不是，我总觉得反正 让你觉得心里边阴森森的。且不说哈，遭遇火灾流离失所的人首先需要的是怜悯和安慰，需要爱心跟同理心。即使从神来说，难道他真的像这些人所说的这么无情吗？他会用40条人命、几千幢房子、几万人无家可归来惩罚和警告同性恋吗？警告那个种植大麻的人吗？更何况这些人压根没受到一点惩罚，压根他们体会不到警告。你说哪个种大麻的说这是在警告我？哪个同性恋说这是冲着我来的？按照这种逻辑，那些身患绝症的人怎么说？那些失业的人怎么说？那些出车祸的人怎么说？那些遭遇各式不幸的人怎么说？都是出于他们的罪吗？都是神的惩罚吗？都要归咎于神的公义吗？如果真的这么思考，这是一种多么苦毒的心态。世界上不幸的人多得很，你看那大街上，我们在美国经常看到那些蒙古症的孩子，你要在我们的眼里，那就是说一定不是他，就是他父母的罪了。那耶稣说显出神的荣耀来，我跟你说，起码那些蒙古症的孩子在我身上显出荣耀来。什么荣耀？我发现他们活得比我们幸福，我自己的领受了。我发现蒙古症的人真的像天国里的人，他不会抱怨，不会比较，更不会论断人。有什么不好啊？我们有智慧的人，智慧多，愁苦多，痛苦多，劳累多。美国政府对蒙古人可好了，每天有车来接，车接车送，让他们去做一些简单的工作，非常好。我在想，我如果这样多好。别人可能会说你不幸啊，你怎么这个那个了？他自己比我们幸福多了。比我们幸福多了。苦读啊，苦读啊，有时候我们根据一个人所遭受的苦难来论断这个人，而且还以神的名义，真的是苦读。让我们回到耶稣啊，耶稣从来不这么看问题，从来不这么下判断。他对任何病人、可怜人、不幸的人，不管是瘫子、瞎子、麻风病人、被鬼附的，他从来没有让他们先认罪然后才医治他们，根据你认罪的程度我来医治你。恰恰相反，在刚才这个故事里边，他明确的反对把生来瞎眼与犯罪联系起来。还有一次，这大家也知道的，有人把这个比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祭物中的事告诉耶稣、他们认为这一定是他们的罪所导致，上帝惩罚他们。那么耶稣怎么回答呢？耶稣说，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所以说这是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从前希洛亚楼倒塌了，压死18个人，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这段话的意思很明白，如果按照律法，没有谁比别人好，没有谁可以论断别人，没有谁可以逃避惩罚，是这个意思啊？没有一个人可以逃避，所以大家的出路是一个，悔改，信福音，到耶稣这里来蒙恩典。所以在恩典里的人呢，不论断人，在恩典里的人呢，也不受人论断，不接受人的论断。在耶稣里的人，即使他有问题，其实说实话，谁没问题哈？就像保罗说的，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他也必要站住，因为主能使他站住。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常常讲是 personal relationship， 是你跟神之间的关系，谁也不能代替，谁也不能干扰搅扰。人们可以为你祷告，人们可以帮助你，但是最后是你自己站在神面前。 这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案例哈，我们从中看到的其实也是一点，就是何为主耶稣的美善啊，他的心肠、他的肺腑、他的生命、他的血和肉，让我们能够体会，然后进入到我们里面，化作我们的生命。我们老是求这个福，求那个福，是吧？求这个能力，求那个恩典。其实最大的福、最大的能力、最大的恩典是耶稣他自己。你得着了他，就得着了一切。所以你们听到那个故事啊，说有三个儿子，爸爸问他们要什么，一个说是要你的所有的财富，那个爸爸说好给你。老二聪明啊，老二说我要你的智慧，因为他知道他爸爸的所有的财富都是他爸爸的智慧挣来的吧。这老三没啥可要了，老三说我要你，这就完了。这老三是最聪明的。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要你，我们只要你，真的是我们是冲着你来，你也是冲着我们来。我知道你现在就在我们中间，你就站在这里，在我们中间走动。主啊，愿我们每个人都得着你，也愿你得着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也成为你的出口。主啊，首先来充满我们，浸透我们，让我们的生命真是得着你的生命。让你的生命化作我们的生命，主啊，主啊，谢谢你，愿我们所传的就是我们自己的生命的流露，主啊，谢谢你，祝福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